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其实不需要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我最近在我们 IG 的短影音上开始做一个就是拜访 EMBA 同学开箱他们办公室系列的短影片，我自己是很喜欢啦，因为真的是很多同学的产业跟他们在做的事情有一些细节，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但你平常没有机会的话，你也不一定会去问，也不一定有机会深聊，但每次我们去拍个一个小时，其实就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新知识，真的很有趣哦。那我们这个系列第一次去开箱的就是贝夫代码的信义区的豪华办公室。那他们主要的商品是一个小红水，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卸妆水，基本上女生一定都知道。那如果你是男生，你应该也可以知道。如果你在没有被拜托的情况下送给你老婆或者 你女朋友或者是你心仪的对象一瓶很顶的卸妆水，我相信你会比较容易得到暖男的称号。那贝夫代码呢，他们最近在发起一个公益活动，叫做一同上学点亮未来的慈善募款，他们会捐赠5000瓶他们这个明星商品的小红水来进行公益募款。那募款的金额将全数用于帮助非洲的儿童改善他们缺电的问题，并打造希望教室。而且我觉得最有心的是，我同学贝夫代码总经理 Lin 他还要自己飞去非洲去查看这个公益募款实际上使用在当地的这个计划的进度。所以现在呢，只要捐款500元到指定的公益账户，我会把它放在下方的资讯连结栏，填写完表单就可以得到小红水一瓶跟官网的优惠券，所以基本上一瓶700-800块的小红水，你可以捐款500块，再拿到200块折价券，就可以得到一瓶。所以其实以商品来说，它是非常的划算的。那像我自己就直接拿了一箱回去给我女友，所以趁今年行情很好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去参与这个公益活动，并且得到一个非常划算的明星商品小红水的 deal。然后我们放风筝 app 的直播会在周一18号。也是明天晚上7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三月更新的新功能，包括营收创新高，还有 EPS 成长率创新高的部分要怎么使用。感觉很久没有直播，这应该是今年的第一次吧。我每次直播我都会邀请一些用户上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嘛，跟他们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使用方式。这一次的话很特别，我请来了两个用户，一个是台积电神山的员工，他是一个老板型交易者的策略使用者。他说他一天只有在中午的时候可以去车上偷使用手机哦，因为基本上你台积电你不能把手机带进办公室嘛。另一位也很特别，他是一位在澳洲的年轻妈妈，特别要从澳洲跟我们连线，而且他竟然是打工型交易者的使用者。那他们两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怎么去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并且要如何使用哦。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用过放风筝 app 的听众的话，一定来听一下周一明天晚上7点的直播。那这一波的放风筝 app 的优惠是半年订阅的超杀42折，基本上一天只要19元，半年续约时会再多送一个月，所以等于4180则享有7个月的权限。那优惠期限只剩3天，再请大家好好把握，又或者是明天先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听听大家的分享。那我这周呢去拜访的另一个同学是在做直播平台，他们是浪 Life 直播，现在基本上台湾最大的直播平台已经是他们了嘛。那我一直都很好奇啊，到底我们常听到很多什么直播主月赚百万的这种，你也无法去查证，可是你又到处又听得到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到底他们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平台怎么跟他们分润的？那到底又都是谁在抖内这些礼物？所以你设一个火箭好像10000多块的这种，我都一并的问了我同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几集的短影音哦。我这才学到一个很新的宅经济的商机哦，算商机吗？就你们大家知道现在线上还有所谓的陪玩吗？我知道讲到陪玩，你们这种出社会比较久都已经被污染了，一定马上就想到那种饭局陪玩类的陪玩。诶，不是不是哦，是线上的陪玩，例如说线上游戏的陪玩，又或者是线上陪看电影，线上陪看 Netflix。 有这个是我听下当下听到我觉得诶奇怪，是这些人是没有朋友或是家人可以陪吗？可见现在生活中其实真的很多人他们是比较缺乏一些社交上的互动，所以才会有陪玩平台这种商机嘛。那这也是在浪直播他们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叫做 Play One 陪玩， 所以你 Google 的话可能就跑出台湾最大的陪玩平台，然后就跑出很多电动的游戏，比如说绝地求生啊、英雄联盟啊、线上一对一唱情歌啊，这种也很妙耶、欸、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所以我那天有特别在跟 PayOne 这个陪玩平台的创办人还有营运长有小聊一下，又在另外拍了一支短影片。甚至我听到最夸张的还有线上陪睡的，就是像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你可能打电话给女朋友啊，那在那边不挂电话，你就把它摆着。我记得我那个年代是 Skype 嘛，你就把它摆着，明明两个人都在睡觉，但是就是通话它没有中断，所以也有这种线上陪睡的。那所以你看一次去拜访，我就可以学到很多，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个在进行中的宅经济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人真的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哦。那我现在都很期待下次要去找哪一个产业的同学拜访呢？好，我觉得这周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最近最厉害的募集 ETF 的00940，俗称940之乱吧。大家这周应该就有陆续在群组都有看到各种梗图啊、影片啊，都是有关这种940的。我知道一定有人好奇，到底为什么940这么吸引人呢？搞到什么所谓的940之乱？那我之前其实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陆续被问说，诶，在募集这个有没有兴趣认一点。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算我要买 ETF， 我也不想要在股市两万点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嘛，所以我自己都没有去关注。一直到这周我在问我的元大的业务问题的时候，他就突然提到，哦，他们现在什么还有12万件送件还没有搞定，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这边事情就必须要 delay。我才知道说，哇靠，12万件，这个件数这么多，而且多到是听说元大相关的人员他们都每天都要去加班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啊，你看之前也是有很多其他的 ETF 嘛，我们从去年就看到富华的939啊，还有一些陆续的 ETF 的上市嘛，那陆续也都是有募到什么500、700、1000亿或者超过1000亿的，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有听到什么什么之乱。对，一直到940我才听到，哇，940之乱还有这一个名词哦。我去了解一下才发觉，原来真的很多很多人哦，就可能是婆婆妈妈，又或者是比较新手比较小白的，刚好就跟他们聊到，我才知道原来00940卖的这么好的原因跟我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我的认知的话，一定是因为940是元大的台湾价值高息的成分嘛，所以它会包一大包，照理来说股息比较高的股票在里面嘛。那通常我今天会先去了解，诶，成分股里面最主要是哪些股票，就像是940的话里面就会比较大的权重的话，就会是长荣海运啊、联电啊、中美金啊、神机啊、汉唐啊，就至少知道前十大的成分股嘛。那我看了一圈，我就发现，哇，今年这些股票光是今年2024年三个月以来，很多这些成分股都涨了20%到40几%不等。那如果你有在参与市场的话，你会知道从去年开始就很多市场的人很喜欢去吃 ETF 的豆腐。就是当我知道如果有很多钱要进来买这些股票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就先进去蹲在那边等着 ETF 帮他们抬轿。所以我一看到他们成分股都已经涨了这么多了，相对的我就会觉得，啊，那这个商品我就比较没那么兴趣。尤其是我觉得不管是 ETF 啊，还是这种龙头股、价值股、高息股，都是很适合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来买，而不是在市场非常热非常热，像最近两万点这种状况嘛。那尤其是我自己也觉得月配息这件事情是蛮冲突的啦，因为月配息这件事就是把你的钱从左边的口袋换到你右边的口袋，你只要没有填息的话，你都不算真的有领到息嘛。那月配息就是把你一年的股息拆成12份分给你，所以也不会比较多。那并且金融商品都不能保证你一定可以每年领到这么多息嘛，因为如果当年的这些公司原本是高息被纳进来的，他们当年没有配一样多的息的话，相对的股息就还是有变低的可能性。好，但这些我觉得都是不一定啦。对我来说，我觉得最 我自己观察起来最有风险的就是现在股市在两万点，那如果当新的 ETF 募集完的时候，因为像三月就有939是统一的高息，是在3月13到3月19，对，这段时间它会建仓，然后3月20上市。那940是会在3月25到3月29建仓，4月1号上市。所以你看 我随便举例来说，如果来一个1500亿，就代表你要在这段时间把很大一部分的，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把所有的钱，那你至少把很大一部分打进去嘛，打进来在股市大概台股2万点左右的 level， 那我会觉得就比较有风险，对，后面会不会上去，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我在周期后面我可以聊一些最近金流的部分了。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如果我就是报个10年、20年、30年，我就是每年领息，反正每个月都会配，这个观念我觉得也没有不对。所以呢，很明显就会出现两派，就是很多年轻的一派就觉得很想要劝他们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婆婆不要在最热的时候一窝蜂冲进去买这个东西，可是妈妈们就会觉得你不懂，他这个每个月都有配，而且其他阿姨都有买啊，而且才10元，10元跌到8块，跌到7块也只跌个2块3块啊。这2块3块是20%、30%，还蛮多的。所以我发觉卖得很好的原因，很大的部分是在于它的票面只有10块，所以让很多比较不懂的人会觉得哦，10块很便宜，好便宜就可以买到好东西。好，那反正我也没要说就是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如果你是真的要抱很久很久，你就是一直领息，那我觉得也可能也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但就是怕有一群人会，如果之后市场开始回档，他们就发现这个跟他们期待的不太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要比较小心的地方。结论还是妈妈永远是对的，对，他们长辈想买什么就让他们买吧，这个是投资的事情，是最最无法讨论、最无法劝的，这是我一直在节目上宣导的，不需要去跟任何人讨论理念不同的投资或是交易，除非你们一开始就共识，那才是有可以讨论的基准嘛。其实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好奇哦， ETF 募了这么多钱，现在随便募都几千亿的，会不会影响到主动基金的这个规模？那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刚好就遇到一个安联大坝的基金经理人哦。那安联大坝在台湾的主动基金做的是数一数二好的，那刚好就有人问到说，诶，这样 ETF 的募是不是会影响到你基金的规模，会不会吸到你们这边的钱？那他回答的是哦，其实不太会吸到主动基金的钱，比较会变成主动基金涨不大，可是真的要说 ETF 这边跑出来的钱很多都是这边储蓄险或者是相关更原本更保险的这群人的钱这边跑出来的，所以有点是像另外扎出了一些原本对定存的啊储蓄险啊这种更保险的钱拿出来，所以主动基金的钱其实没有变少，只是他们涨不大。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说啊，这波真的最大的赢家就是投信，金控体制下的投信，他们才有这个资源去做这些 ETF。两万点，你募到这么多 ETF， 我们看被动基金的管理费，如果是收个0.5到0.8%，那你看光是91档，他们也可以拿到一年5、6、7、8亿的管理费。所以这波的最大赢家，真的就是金控体系下的投信哦。最近我早上我都习惯早上去办公室的路上会听早上的新闻嘛，我一直陆续听到就是美国的很多亿万富翁在卖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陆续看到Amazon 的贝佐斯啊持续卖出自家股票，说什么已经减规模减了40亿美元，我看怎么多啊，包括黄仁勋啊或者是祖克伯啊的很多很有钱的富翁富豪在卖股票，他们有可能是想要买东西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家股票贵了都有可能。但是你会发觉每次回去看哦，相对就是这些很有钱人永远都在相对很热的时候会做这件事情，那他们永远都在相对很不好的时候会买股票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一般大众太喜欢去纠结那个高点在哪里，对，是这个月吗还是下个月。但对真的这些常常在高点卖股票的人来说，他们只要觉得哎过热了，就算他再热半年，他觉得自己家的股票涨多了，他们就会容易卖嘛，跟跌的时候一样嘛。为什么台积电跌到380的时候，魏总裁他们这么愿意去质押股票去买股票，都是一样的道理嘛。巴菲特现在不是一直说哦，他现金很多啊，因为他不知道买什么东西都贵了，就是陆续看到这些东西，我虽然不会觉得说啊，那我就不要去参与市场，可是我一定会知道。如果现在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市场很热，尤其像现在是全民投资运动的时候，真的都是要相对比较谨慎的。啊，当然如果你是很长线的，你是很长期的投资，那 不一定关你的事，但是我们遇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周期相对短的人。如果你是买在近几周的，对，近一两个月的，你只要一个回档下去，很容易就变成赔钱的。那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承受不了的。啊，最近就一定会很多各种说法嘛，啊，最近市场是涨，股市涨，钱跑到避险商品，比特币创新高七万多少多少。查新闻 ，Google 一下避险商品比特币，你会看到很多新闻都在讲。比特币是避险商品，不过我们光是看回去也不用久，过去两年，你觉得虚拟货币是避险的商品吗？还是他们是热钱的商品呢？他们是随着股市一起在走的吗？对，股市好它就好，股市不好它就不好嘛。从来我都不觉得它什么时候也可以避险过了。所以一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新闻你看多了，你可以得到很多很有用的资讯，但你新闻标题看多了，我觉得真的会变笨，就真的会你洗久了可能真的变笨。再讲到你看我们市场现在还在炒嘛， CPI 怎么样， PPI 怎么样，哇， CPI 又比预期的少多了 0.01， 所以经济要着陆了吗？美国的经济还是不着陆了呢？你记得我们从去年，诶，是前年，跟前年2022的12月底，那时候还在升息，就在炒2023年经济要不要着陆，结果2023年经济成长的还蛮多的嘛，美国，我在美国今年看似好像也没有要着陆，所以到底着陆在找什么？对我自己来说，我只知道，哦，今年是走降息的方向，那它要什么时候降不一定，但我知道相关的商品一定是往降息的方向这边走嘛，啊，中间要怎么波动就看你自己的周期要怎么去布局咯。其实我真的很常被问到接下来你怎么看的市场？现在会太热吗？还是你觉得之后会不好？这种是最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但根据你的周期的长短，其实你给出来答案是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不是讲到我昨天晚上跟一群人聚餐嘛，那就包括经纪人啊，跟一些产业的人，那大家都有分别给出自己的看法。有些人是持续看好，有些人是相对悲观，觉得现在过热。但其实基本上就会变成，如果你的周期是看得比较没那么长的人，对，如果是几天几周一个月，诶，你甚至你可能会看的是比较悲观一点，但如果你是拉长趋势来看，对，你看的是半年一年或更长，你会觉得哦 AI 现在还是起点，所以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很悲观的。但如果你是问我的话，我觉得看这一两周的金流的状况，这种过热啊跟相对市场变得越来越震荡，振幅越来越大，越来越难做，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明显，对我来讲是相对短期的警讯嘛。那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回档的话，你是可以撑过去的人，还是你要趁机布局的人？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要在自己的剧本里要先写好的部分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很建议大家，如果投资只是你的副业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策略。所以有一个工具帮你的话，会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轻松了。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跟你要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让它不会造成你生活上的负担嘛。对，大家生活上都已经有很多压力啦，你有工作压力，你有家里的压力，对，有些人你还有小孩的话，你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再给自己多这个没有必要的精神的负担了。所以我真的也很能理解为什么现在 ETF 的商品这么夯，很多人他们放储蓄险放定存，他们都觉得可能赢不了通膨，所以他们想要拿出来尝试一个买一个新的东西，它的报酬率可能会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或许这已经是很大的 一步的进步了嘛。所以我在我接下来放风筝 APP 的更新，我是想要去动到被动型 投资者的这部分，因为过去的这六七个月我在更新的部分，我其实都是在优化比较在打工型上班族型老板型交易者的部分。那被动型投资者这块我一直都还没有更新到，我这目前的想法是我想要把它变成全部都改成 ETF， 但它可能会分成市值型的 ETF、 高息型的 ETF 跟非股票型的 ETF， 那里面可能就会比较着重在ETF， 你只要按进去，你就可以马上看到所有的成分股跟它下一次更新、上一次更新的成分股的内容是怎么变动的。毕竟我了解到太多人买 ETF， 虽然是对他们是个进步，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去理解 ETF 的组成跟他们成分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常在看成值排行嘛，你知道一个台股的全值股、美股的全值股都是谁，这个才是最需要知道的。 被动型投资者这一块的功能也更新好以后，我就可以讲更多配置的部分。那我可能会把配置再带入这个人格测验里面。如果你测出来你是什么人格，你的配置可以怎么去参考，那就可以完全介绍出一个新的功能。所以你看汇编常在社群上会说这个放风筝 APP 的价钱应该是只会越卖越贵啦，因为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完善。那其实也是随着我看到市场上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资讯是大家比较难得到，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评估的部分，我也会把一致上都陆续放在里面了。好，最近因为我真的是周五的事情都相对比较多，但我还是都会试着在周末，不管是周六还是周日的时候，找时间把周记录完。所以之前是有谁说他觉得不如要开始复健了，这个我尽量不会，好吗？所以大家至少在周末节日前都还可以把，还是可以把周记听一听。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